好，开始四封。标题：降服不是英雄式的牺牲，而是单纯的进入神的旨意中。英雄式的牺牲会吸引许多人，也会激励许多人，因为想看看英雄式的牺牲可以为主殉道，可以勇敢，可以不顾一切，那这个人基本上也不太容易。有时候没想到，我们会觉得说怎么可能，甚至我们很软弱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做得来呢。所以英雄式的牺牲它本身就有一些光环在里面。但是想看看基督徒的信仰除了一次的死以外，它还有一个东西更重要，是天天的死。一次的死事实上呢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它跟天天的死相比较之下是容易的，因为它一次啊就让它结束了。但是天天的死是十字架，是对付，是真正内心中完全降服下来，那就不是一时冲动能做到的。而长久的一个过程，你就发现人选择一次英雄式的降服，跟选择天天的降服，英雄式的降服跟牺牲比较之下，是比较之下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这里面也可能只是一时的情绪冲动，然后一个决定，那不一定是神的一个带领。那这一封信主要讲到的几个部分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把厘清一下软弱这个词。软弱跟犯罪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不要误会软弱跟犯罪。保罗虽然说他是软弱的，他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你仔细看保罗得救之后并没有显出什么大恶，除了之前他逼迫基督徒之外，他在侍奉神，在服侍神的这一生的年日中并没有说他怎么样软弱或犯罪，没有。所以他讲他的软弱是讲哪一点呢？是他生命的本质使不上力，而不是说他犯罪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会误会说，我软弱，其实他是犯罪，或者他讲他软弱，其实他是很固执，他有某些点他是不愿意调整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讲软弱这一点，并不是说人很固执，人在罪里面，人不悔改，不是指这个，而是指使不上力，看见自己是无助的，看见自己没有神是活不下去的，看见自己靠自己什么东西不能做的。所以他有这句话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们在风雨中前进，在软弱中刚强。如果一个人都没有软弱的话，那个人你真的要小心。美国有一个企业，他们是用人是一个评比的，他们是这样做的。如果一个人他的履历都很漂亮，都从来没有失败过，也都没有问题的话，基本上那个公司不会用这种人。他用哪一种？他用曾经失败过的，因为曾经失败过的人他有可能会更珍惜，也有可能会更谦卑，也可能更知道人的限制在哪，因为他们那个工作的形态跟一般一个职业 的那个场合又不一样，他们需要非常谨慎而且又体恤人的人。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很刚强，他也不一定能够了解人软弱在哪。所以我们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在追求神，我们在过程中有时候真的还是真是软弱，真的是不能做什么。你是自己自己就知道，当你以为你能做什么时候，反而都没办法出来，状况也不好。反倒是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，神才开始动工。所以这里这一句话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再想看看，如果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在交通都很刚强，都很爱主，都很好，都很 OK， 那我们也少了一个人性啊，也少了一个人里面那种体恤的心，不太能够了解人的问题跟需要的点在哪里。所以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那后面讲了一句话，第二行，力量是在软弱上得以完全。因为软弱，所以我们必须依靠神。比如说我有恩赐，假设我有恩赐我可以长大，跟我没有恩赐我需要长大，那你想哪一个人会更依靠神？没有恩赐的人，因为他没有恩赐他不能不依靠神啊，所以他会更多寻求怎么办呢，主要怎么回应呢，怎么来表达呢，怎么去完成呢。但有恩赐的人他很本能，他就会做啊，他就会关心，他是他的本能啊，所以他用本能他依靠神的那种。我不说他没有依靠，他有可能更不需要依靠神就可以完成。所以在他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要蒙恩的机会就比较少一点，除非他很知道他愿意服下来。 所以有时候软弱并没有不好。那后面说我们在主里的刚强是与自己的感到软弱的程度成正比，就说你很软弱的时候，就是神进来那你刚强的时候，这是相对的。如果一个人从来都不软弱，他其实他不是刚强，他可能是刚硬，可是很固执，可是很能靠自己啊。事实上证明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在过日子，所以他很难蒙恩啦，因为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，我靠神干嘛呢？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嘛。那这里说，所以若是你能谦卑接受自己的软弱，那么它将变成你的力量。第一点要先认识自己有软弱，要先认识，要接受自己有软弱，然后这些软弱在神的手中才会变成力量。如果不能接受自己会软弱，那就不可能接受神在他生命中的供应。那么第二段他提到的，有时候我们会误会，会被诱惑，以为软弱谦卑无法与顺服的生活共存的。那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那个以诺他说他与神同行是在生儿养女，大家当过爸爸妈妈也就知道生儿养女多么辛苦。他后面还生了好几个孩子哦，生儿养女那里面要付代价的哦，孩子哭，孩子闹，孩子生病，孩子要包尿布，孩子怎么样，那些琐碎是很多。你没有刚刚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胜过那些事情哦，而且有些东西很折磨人的心，而且是生儿养女。所以去看，如果我们今天软弱谦卑，我们会以为说，软弱谦卑好像就是没有神的刚强，没有。你软弱，你不行，而神还在里面掌权，神的刚强就会出来。你觉得很琐碎，你靠自己没办法，可能有时候我会阿 Q 一下，但是你在里面，在神里面也被触动的时候，你就有力量再去回应神，而这里面跟顺服神，然后他还是 OK 的，不会说因为琐碎的环境就不能顺服神。很多时候有人会看环境，看人来决定的。我他讲的我就顺服，老板对我好，我就听话。其实那是我们有选择性的，顺服跟相是没选择性的。顺服跟相是因为神就这么说，你里面被神触动，你就愿意这样服下来。好，翻过来哈，第78页这边他讲的说，第二段第三段，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降服，它乃是单纯的安息在神的爱中，就像小婴孩安息在母亲的手臂中一样，完全的降服，甚至必须是乐意放弃降服的努力。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很想爱主，很爱主，很用力，很想爱主，你会感觉哪里怪怪的，懂这意思吗？他是很想爱主，可是你会觉得怪怪的。你爱主要需要那么用力吗？你要顺服需要那么用力的要去顺服，要降服需要那么用力去降服吗？那其实里面一定是少了某些东西。所以那个讲难听点，就是他靠自己要爱神，那靠自己怎么爱得来？爱是一种里面被触动，一种本能的吸引，然后你降服下来，你爱他，而不是因为外面怎么样，或者你想要怎么样，不是哦，是很本能。你爱女孩子不是很本能吗？你看有些爸爸妈妈爱孩子到什么程度哦，为孩子接送啊，买东西给他，他无止境被他爬到头上来，被他欺负，一点没关系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我只能够说这个妈妈没有智慧，其他我也不能多说什么啊。可是那个妈妈爱那个孩子啊，就爱，所以他愿意牺牲这一切，而且他不觉得累啊，这个就是本能啊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也说降服，还要想说我要降服，我想要降服，我要用力降服，实际上你里面没有降服的生命啊。所以外面学习 样子可以，但是实际本质是没有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降服里面是安息在神的爱中，就享受神爱他，然后不自觉，然后神回应，我回应神不自觉。所以他说完全的降服必须乐意放弃降服的努力，还要努力降服就是没有降服，还要努力爱主就是你的爱其实是有问题，有三杂的。好，后面第四最后一句话，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，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知道自己已经完全下午更易使自我越加自大的。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能够在意我要相符，我要相符到什么程度，我现在有相符， 那实际上古时你就是自大，因为你做得到嘛，你做得到降服嘛，那你做得到降服，你就比降服还大，可以同意思吗？好，那最后一段，降服并不高去做能够使己自夸的那些伟大或英雄式的行动，而是单纯的接受神安排。这句话读起来很容易，但是想一想真的很不容易，单纯的接受神的安排。你要对神没有完全的交托，是不可能单纯接受神的安排。我们会有很多想法的。约拿有单纯接受神的安排吗？
没有。
没有啊，他有他就不会往他失去了啦、啊。所以他就不会被丢进大鱼的肚子里，在地里面三天，上来之后还不太高兴，最后神为他预备这么多的背景，只是为了让他知道神是恩典怜悯的神。他没有真的单纯的接受神的安排，降服就是单纯接受神的安排。神今天量、人似乎就这样，我就感谢主，在里面看见神的旨意，然后满意神的神的，不要说非常满意，就是顺着神的旨意在过生活，而不是硬要求神怎么样？可以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你也可以用你的血气，用你的手腕跟神要怎么样？有时候神也会给，你拗不过就给你嘛。好、哦，那你硬要就给你，那怎么办？我怎么让你一直在那边乱呢、啊？我比如说一个妈妈跟我讲，他们家孩子很聪明，每一次都什么时候跟妈妈要东西？他妈妈很忙的时候，啊，他就说妈，我可不可以玩手机？啊，你妈妈在煮菜，哪有时间管你？啊，有时候妈妈还忙这个要那个，要哪有时间管你？啊，去啊去啊去，我去管他。明白这意思吗？啊，后来妈妈比较头脑清醒，回头想说，为什么给他玩？上次已经没收他手机，为什么又给玩？还是说你刚才说好的、啊，你为了不要让孩子累得如你，有时候你会给他稍微就松了一下。啊，其实你看这一幕跟我们跟神父都有时候是这样，我们硬要嘛，硬要，然后日日夜夜情死破戒，然后哭求，然后一直硬要。你了不了解意思吗？我没有说这样不好，你总没有总比没有祷告好。啊，但是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跟神一样，我们生命中少了完全的想法。并不满意神的安排，也不满意神在环境中来动工，那你就要想，你那个属灵的关节会突破吗？不会突破，就都像小孩子一样，就要糖吃啊，要祝福啊，要恩典啊，这些东西。所以降服、不是、自己的那种血气的自夸的伟大的想要怎么样的，不是这个东西，那是单纯的接受神的安排，然后且不气球变换，刮胡说除非他的旨意是要我们改变他。我有时候觉得说，你看我们大家在一起那么久了，先不要想别人，想自己，你改变多少，自己改变多少，很少吧，非常少吧。我不知道大家对围棋这个领域熟不熟。围棋、它最高就是九段，最低的成为入门叫做三十级，每一级每一级在跳，级数跟级数在跳很快，大概三个月可以跳一级跳一级跳一级。那但是到段位的时候，一段要升到二段，他搞不好十年升不上去。那这个下棋的对弈的时候呢，对弈比如两个人下棋，我如果是一段你是三十级，我可以让你九颗，就是你先摆九颗在棋盘上面，甚至更多都没关系，有摆到二十五颗的，因为你不会下嘛。啊，下到最后还是那个一段的会赢啦、啊。然后我跟你讲哦，这里面要突破以前我在下围棋的时候，我的程度上不错，我是三段，有直道的三段，然后有一个五段的让我两颗，那我下的觉得差不多说，哎，你要让我两颗太多，让一颗就可以了。他就说，你以为你进步了吗？我没有拿出实力来对付你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你要知道我是三段，他是五段，我三段要跳到五段的程度，他让我两颗可以让我十年我都不会动，我以为我进步了。我说没有，你试看看那一颗就好了。从那一颗开始，我从来没赢过他，你听懂吗？我以为我可以的，实际上我没有办法，我就在那个领域里面。其实我们信仰上面也一样，我们都以为我们可能改变了，我不需要的，其实没有，我们只是自我感觉良好了。何况我们面对的是无限的神，你看到、地上的这种游戏规则，从来看到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很难突破的，所以会突破神怜悯难， 加上人愿意，这两个少一个都不可能，一个神怜悯，一个人愿意。那先看神怜悯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没问题，但是人愿意吗？不见得。我遇到这么多圣徒，基督这么多，我看过那个绝对爱神想完全让神来掌权，完全想我要改变的，真的很少，非常少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。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是，结果环境一来就发现他不是。二来我们的属灵鉴别力也弱了，看不出来了，以为他现在很热心很 OK 很爱主，生命调整后来也没有啊。所以那个突破是不容易的，那个是要很强的心念，绝对爱神的心。所以再看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要改变什么？我们自己都没在改变的，怎么可能要求神改变什么？还不如先回到神面前，求神在我们身上有动工有怜悯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这样可以理解哈，特别哦，这样特别，你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哦，你千万不要想要改变他哦，你不要傻了哦，你想改变他的时候，你就满身伤痕跟愁苦，到最后你血气上来就跟他拼命，不是一次的相互，是一次的爆发，所以这个东西很现实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不要太绝望，因为神粮这根刺在他，在你生命中是要祝福你，让你知道说至少你不是刺。第二个让你知道说你有能力胜过刺，那在刺你说又让你知道恩典跟能力在刺当中流出来，所以不要轻易的挪开神安排的东西，都不要轻易，好好寻求，环境是这样，人就这样，而这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？我在举这个例子，雅各大家熟悉吧？雅各就业的雅各，他在拉班手中20年，为了拉铁，为了利亚，白白做工14年，后面的6年改了14工匠，拉班比他更厉害，比他更诡诈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拉班也没办法对付雅各。雅各20年后他开始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手腕跟他的厉害在后面再写出来，你是看他安排他哥哥见哥哥面就知道了，你比较不重要在最前面，次要在说最重要的在后面，万一是杀到这边他可以跑，你又看他保护自己爱自己有多深，这就是拉班，这就是雅各啊，在他哥在那个母舅那边这个点都还没有被暴露出来，你就知道20年都还不能对付这个人，那、除了神以外谁能对付他？再想看看我们不是一样吗？我们身上有一些很顽固的点是不太交出去的，就算遇到恶人我们都还哭不下来。我自己遇到一个弟兄常常换工作，1年大概换7-8个老板，然后每一次老板换教会、换的工作永远都是老板错。我就跟那弟兄讲说，你每次来都跟我讲老板有问题，你自己没问题吗？那就不太高兴了、他觉得说没有，我很忠心，怎么样。我说你忠不忠心我不知道啦，但是你去了这么多地方，你都最后都是不欢而散，你每次走都讲老板不好，我不认为你没问题啊。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会这样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你生命中有没有很多很硬的点根本就不让人家碰，一碰到那个你就讲道理，一碰到那个你就跟人翻脸或者跟神翻脸，那不就是很硬吗？讲了2-3次那个弟兄就不太理我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弟兄是因为他跟我讲说可以跟他讲才跟他讲的，不然我也不要冒生命危险跟他讲这个干嘛，只是说又判断错误，讲完之后他就气我，他 就走了。我也感谢主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你就从这些过程可以看见人真的不容易改变，人在自己里面的领域太深。那不过神有大能了，好，愿意服下来神还是会带领的。那最后面说，若我们不得安息且牵挂我们已弃绝的事，那就不是真正的想不要牵挂那个已经弃绝的事，你这不是交出去了吗？交托了交出去你就拖回来，那就不叫交托啊，就交托了啊，那个东西是神在管的，神在做的，你就交托了吗？那交托就不用担心了，会担心基本上没有真正想，因为心挂在那里。我不是说不用想哦，我把它厘清一下，有些事情你会关心，你也会去想，甚至你也会在里面帮扶或者去做某些事，但是你的心并没有被它绑住， 你的心并没有被他给牵引，就在那个地方为他担心，有你没有，你是很知道神在里面有他的主权跟带领。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是这样，交出去又担心，又开始怎么样，手又要伸进去，敬意又要进去，那你这样子那个事情成什么成就？所以交托出去的，你已经弃绝的事情，就不用担心他了。真正的降服，让神来做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举这个例子，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主恩的事了，其实父母亲就点到就好了，就点一下点一下，然后 OK 的孩子愿意再交通再交通，剩下就让孩子去决定，为他祷告就好。如果你们家的属灵的状况是很好的话，就不会这问题，会不断的在交通中一起寻求神的旨意。然后如果你过度担心，希望他怎么样，然后又很强力的怎么样，我跟你讲，你会自食后果的啊，你这你的孩子的心会跟你越来越远。我觉得这个家不会啦，但是我想举这个例子的哈，大家去体会。后面说，降服是真平安的源头。假如我们没有平安，那么因为我们降服不够完全，没有平安就是没有降服。好吧，到这里啦，我们有一个议题讨论，你真的降服吗？真的降服。